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川普总统打算对枪支实施管控。至于俄罗斯干涉美国总统大选，川普责怪奥巴马总统。
白宫表示，针对员工最高安全许可实施的新限制将于星期五生效，但不会对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造成影响。
佛罗里达高中枪击案发生第二天，马里兰州蒙哥马利警方逮捕了一名18岁的华裔学生，因为他携带一支装满子弹的枪去上学。
2月2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首先关注白宫方面，在佛罗里达州高中枪击案之后，川普总统计划实施枪支管控。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川普总统则是责怪前任总统奥巴马。我们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在今天的下午，川普总统在这个白宫里头会见了几位的家长，还有老师以及学生。那他们分别呢是之前曾经发生过枪击案的科伦拜高中的这些教职员工还有学生，以及之前这个山迪胡克这个小学里头的学生家长跟员工，还有呢有少数的几位是这一次在佛罗里达发生的帕克兰市当中的这个校园枪击案的这些的幸存者那川普总统呢将在跟他们的会面当中呢提到关于这个枪支管控还有这个校园安全的重要性。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今天在推特上呢，他就发文了，他说呢，无论是共和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我们都必须要专注于加强背景审查。那么川普总统呢，在昨天就已经指示这个司法部长塞申斯应该要来在这个例如说改造枪支方面呢，要加强的管控，不让这些所谓的这种这个从半自动的武器变成全自动武器的这样子改造枪支呢，要让它能没有办法做进行。那么，但是呢，有许多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其实是非常拥枪的支持者，包括美国步枪协会。所以说，到底他们会怎么样来回应川普总统对于枪支要进一步的加强审查跟管控，会什么样的看法？我们还要继续的观察。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穆勒检察官呢，昨天他起诉了一个律师，是与这个所谓的涉俄调查有关的，而这名律师呢也已经认罪了。那么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川普总统今天在这个推特上呢就发文了，他在发文的时候确实攻击奥巴马总统。我们看一下他推文怎么说。他说呢，疑问：如果俄罗斯干预选举发生在奥巴马政府时代，一直到1月20号就职那一天，为什么没有针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奥巴马没有对俄罗斯干预大选做些什么？为什么调查当中民主党无罪？塞森斯，我问你。那么川普总统看起来是直接要求这个塞森斯司法部长去调查奥巴马总统以及当时他的政府为什么没有针对这个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而做任何的事情。不过事实上呢，其实奥巴马总统是有的。我们看到了白宫当年在2016年的12月29号有发出了一个声明，是奥巴马的白宫声明。在这个声明当中呢，奥巴马总统说，他说我的政府公开了我们的分析，认为俄罗斯采取了试图干预美国选举过程的行动，窃取然后公开这些资料的做法只能够是来自俄罗斯政府的最高层。那么在当时呢，奥巴马总统已经做出了回应，不止发出这样强烈的声明，直接指说是在俄罗斯最高层，像普京总统这样的人才能够下令做干预美国大选这样的行动。之后呢，奥巴马总统还对俄罗斯发出制裁，他不但驱逐了35名的俄罗斯外交官，并且呢也关闭了2个俄罗斯在美国的这个所属的这个领馆跟他们的情报单位所使用的这个建筑物。所以当时的确也是奥巴马总统已经有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行动做出了回应。那么昨天在简报会上呢，也有记者问到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是说川普总统现在在指责奥巴马总统，但是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了，情报部门也多次的表示说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川普总统到底做了什么？因为我们看到除奥巴马总统所这个实施的制裁之外呢，国会在去年也通过了一个跨党派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案，但是川普总统到现在都还没有实施国会通过的制裁案。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有所回应。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在昨天的简报会上怎么说。
Look, I, I... frankly, that's not completely accurate.
我坦白说，那并不是完全正确。听着，这个总统对俄罗斯是更加严厉，加倍严厉。实施制裁要先经过一个程序，而我们正在照程序走。该法律也说，该国必须要违反某些事情才能对他实施制裁，但那样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发生。
是的，那昨天在简报会上呢，也有人就问到，是说呢，川普总统虽然最后有说到说这个俄罗斯的确有干预美国的大选，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美国的选情，但是他多次指责俄罗斯，却没有直接针对或是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名字。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不回应，只是代表说，只是说呢，川普总统的确提到俄罗斯，但是呢，却没有回应说为什么他不直接把普京的名字给点出来。那么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涉俄调查当中呢，川普总统的女婿这个库什纳呢，也是受到这个调查的对象之一。那么呢，库什纳他在美国政府里面，在白宫里面的所谓安全的审核的这个等级呢，是否有拿到也受到外界关注的对象。那么对此呢，美国之音记者布朗也做出了报道，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凭着临时安全许可工作了超过一年时间。他的职位让他能够接触到一些最为敏感的信息，包括总统的每日安全简报。
库什纳先生已经在做的工作将不会受到影响，他会继续过去一年来所做的工作。
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上周宣布了新政策，一些白宫幕僚目前仅凭临时的安全许可就可以接触最高级别的安全保密信息，但新政策将取消这些人的临时安全许可。库什纳多次修改了他申报的内容，拖延他的安全许可审查程序。
是的，那正如我们昨天所报道过的呢，库什纳他这个现在在涉俄调查当中呢，除了在调查他与俄罗斯方面的关系之外，也在调查他与中国方面的资金来源的复杂性。所以之后呢，到底他的这个安全的等级是否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待继续的观察。林森，
好，谢谢耀毅，就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曾经答应在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及代表团会面，但是朝鲜在最后时刻取消了会晤。彭斯办公室一位高级官员透露，平壤曾向华盛顿伸出手，称朝鲜代表团希望在首尔会见美国代表团。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就此讨论之后，美国决定接受平壤的提议。不过在彭斯强硬抨击朝鲜的核武器项目和人权记录之后，朝鲜临时取消了会面计划。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政府对此有什么样的说明，另外国务院对于美国和朝鲜对话的立场如何，有什么样最新的表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特通过书面声明，对于平壤政权的决定呢，表达了遗憾。他说呢，美国不会为了提倡美国的价值观，为了提醒外界对平壤政权侵犯人权的行为而提出道歉。诺特还在书面声明当中表示，美国不会允许平壤政权通过参加平昌的冬奥会来试图隐瞒这个政权的真实面目。他表示，国际社会对于平壤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上必须立场一致，必须继续从经济以及外交手段上面来对平壤来施加压力，来迫使平壤采取可信的动作，迈向非核化，走上谈判桌。不过诺特表示，目前呢还不是美国和平壤坐下来谈判的地步。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诺特怎么说。
I'm not going to commit to any kind of framework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我不会承诺美国已经有一个和朝鲜坐下来谈判的框架。我知道每个人都渴望讨论谈判有关事宜，我们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显然的，中国对朝鲜有独特的影响力，因为中国是朝鲜主要的贸易伙伴。就中国而言，我们与中国官员进行了许多坦诚的对话，并表示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可以做得更多，帮助对平壤政权施加最大的压力。让我提醒你，中国签署四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案，打击朝鲜。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几天前接受美国电视的专访，其中他表示美国会继续对平壤政权施加压力，并且呢推出那个制裁措施来预防来应付朝鲜来钻法律漏洞的行为。他表示呢目前不是以萝卜来诱惑平壤走向谈判桌的时候，而是以大棒来迫使平壤理解到绝对不能再这么下去发展核武器了。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还是有关美朝关系，再来关注白宫方面。白宫周三宣布，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冬季奥运会的闭幕式。不过，伊万卡将不会见朝鲜的代表团。继续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白宫呢发出了声明，并且也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证实的说了这个川普总统的女儿呢，同时也是白宫的高级顾问伊万卡川普将会率领美国代表团在本星期六2月24号前往这个平昌的冬奥会的闭幕式。那么在这个代表团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成员很多人还包括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当中的近东、南亚、中亚以及反恐附属委员会的主席詹姆斯·瑞希，还有白宫的新闻秘书桑德斯，以及驻韩美军的指挥官布洛克将军，美国驻韩大使馆临时代办科纳波尔，还有美国奥运代表队的教练罗伯克。那么对此呢，伊万卡他发出了声明来表示说呢，他认为说他很荣幸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2018年的平昌冬运会的闭幕式，我们期待恭喜美国队，并且与我们得奖的运动员一起庆祝。他们的才华、冲劲、毅力以及精神体现了美国优秀的一面，并且激励我们全体。那么这是呢，川普总统女儿即将率领这个美国代表团前往冬奥会的闭幕式，他所说发表的声明。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呢，就有记者问到是说呢，之前这个副总统彭斯并没有与朝鲜的代表团见到面，那么本次伊万卡是否会抓紧机会与朝鲜的代表团见面呢？那么白宫的资深官员则是很简短的表示说不会。那被问到说为什么，他只代表是说呢，伊万卡只是率领的代表团，只是单纯的要去给美国队加油，并且要重申美国与韩国坚定的盟友关系，那不会做任何其他跟政治上面有关的事情。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介绍。
佛罗里达州高中发生枪击案的第二天，首都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警方逮捕了一名18岁的华裔学生，因为他带着一支装满了子弹的枪去上学。警方随后在其家中发现了更多的武器。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上周四呢，也就是佛罗里达州发生了校园枪击案的第二天，马里兰州的华裔高中生阿尔温陈携带了手枪进入校园，随后是被警方拘捕。那么检察官和警方在周二的保释聆讯中表示，这名少年的家中发现了多种武器，其中包括一支 AR-15 步枪、一把格洛克手枪、一把左轮手枪、手榴弹、弹药以及防弹背心。另外，警方还搜获了一份怨恨清单，上面是讲述了他在学校遭遇的困难，并且解释了他携枪上学的理由。检方指出，阿尔温在问询中曾经表示自己在和其他学生接触时会感到焦虑。这名华裔学生的辩护律师大卫·菲尔森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在被问及上述的这些搜查的这些情况的时候，这名律师是表示这些事实还有待澄清。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Never had a disciplinary problem, as far as we know. He is a scholarship.
据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违法行为。他是荣誉学生，获得过奖学金。你获得的信息不一定准确。
是的，大卫·菲尔森呢此前还表示，阿尔温陈已经与警方完全的合作，没有证据表明他有心理健康的问题，而且这些武器也不属于他。那么尽管呢，辩方的律师是表示阿尔温陈不会构成任何的威胁，但是法官呢是最终还是拒绝了他的保释请求，并且下令阿尔温陈接受精神健康的评估。对此呢，辩护律师大卫·菲尔森还表示将要求法官重新考虑。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正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提请法官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因为拒绝保释是错误的。 但错误不在于法官，而是存在误解。
蒙哥马利县的检察官约翰·麦卡锡则表示，这类案件中有些或许不是真实的威胁，但是这一起案件绝非反应过度。他说必须严肃对待每一起类似的事件，以防范于未然。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冷战结束近30年后，核防御与核威慑再一次成为焦点。五角大楼本月公布了新的核态势审视报告，将对美国从空中、陆地和海上发射的核武器进行现代化更新，同时还对核武库做出了2项改变。我们来看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空基、陆基和海基，这是美国核武库的3个组成部分，预计10年后他们的使用寿命就要告终。专家们说，如果美国现在不采取行动将核武库现代化，那么应用核武器的根本优势，也就是阻遏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有可能受到破坏。
There is this notion that United States actions will cause an arms race.
有种想法是美国的行动将引起军备竞赛，但是我认为军备竞赛已经开始了，就是美国现在没有参加竞赛。
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和中国在更新本国核武器项目方面抢先起跑了20年，而朝鲜和伊朗开发核武器所构成的危险也越来越大。为了应对正在改变的环境，五角大楼主张为美国核武库补充2种新的能力，一个是恢复海上发射的核巡航导弹，美国在冷战时期曾维持过这种能力，另一个是增加由潜艇发射的低当量，也就是低威力的弹道导弹。增加这种低当量能力将阻遏美国最强大的核对手产生非分之想。俄罗斯可能会使用它的低当量武器在小规模冲突中获取优势。
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我们能回到10年前的路线，也就是双方都减少核武器在其外交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我不认为如今俄罗斯真的会让我们选择这条道路，所以短期而言，我认为我们必须更加强势一些。
奥巴马政府2010年的核态势审议报告在全球最终消除核武器与维持安全有效的核武库之间维持了微妙的平衡。川普政府的新报告更多聚焦在第二点，也就是维持美国的核武库，并把军备控制置于次要地位。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据报道，川普行政当局即将完成制定一项计划，大幅增加美国军事装备向世界各地的出口。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新的武器出口规定将提高军火销售达到现在的2倍，希望美国的长期盟友不要转向中国、俄罗斯或者以色列的军火商。在美国政界和情报机构就中国借孔子学院等手段渗透美国提出警告之际，有网友发起白宫请愿，要求关闭中国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向全世界千百万人布过道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牧师葛培里去世，享年99岁。金正恩特使邀请文在寅到平壤与金正恩举行一次峰会，两韩峰会如果实现，是否使华盛顿与北京失去各自的杠杆作用？专家试点为您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川普总统打算对枪支实施管控。至于俄罗斯干涉美国总统大选，川普责怪奥巴马总统。白宫表示，针对员工最高安全许可施加的新限制将于星期五生效，但不会对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造成影响。马里兰州蒙哥马利警方逮捕了一名18岁的华裔学生，因为他携带一支装满子弹的枪去上学。
在美国政界和情报机构就中国借孔子学院等手段渗透美国提出警告之际，有网友发起白宫请愿，要求关闭中国在美国的孔子学院。而在另一方面，在美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就卢比奥参议员和联邦调查局局长有关中国学生学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言论提出了抗议。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平章。那么在2月20日，也就是昨天，白宫请愿网站上出现了名为关闭在美中国孔子学院的请愿。请愿书表示，孔子学院必须关闭，因为中国利用孔子学院监控学生，损害美国的言论自由。而任何中国留学生如果批评中国政府，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会受到威胁。请愿书还说，中国利用学生收集情报，并且教美国青年扭曲的中国文化，试图给他们洗脑。那任何美国公民都可以在白宫的请愿网站上发起请愿，但是请愿需要征集10000个签名，白宫才会做出回应。目前要求关闭孔子学院的请愿的签名数还只有400多个。那我们知道，在此之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就孔子学院是提出过类似的担忧与警告。他上周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政府的目的是利用美国的学术自由，在美国未来领导人头脑中灌输亲中的观点。他呢也是要求佛州所有设有孔子学院的公立学校重新审视与中国汉办的合作。那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上述的那个听证会上也表示了担忧，他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警惕地观察甚至调查一些孔子学院。他还称中国政府还利用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收集情报。那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would just say that the use of non-traditional collectors, especially in the academic setting,
我认为我要说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全美几乎大小所有城市的所有的分局都发现，在学术领域，中国政府使用非传统的情报收集人员，包括教授、科学家以及学生，涉及几乎所有的学科。我认为学术界的天真幼稚也导致问题的产生。中国在利用我们所有人都尊崇的非常开放的科研环境。
那他的话立即是引发了一些亚裔美国人权益组织的批评，他们认为像雷这样指控许多来美接受高等教育并在他们的研究领域做出贡献的人是间谍，是极为危险和不负责任的。亚太裔美国人倡导会这一个组织是在一个声明中说，雷的讲话进一步暗示了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依然被情报机构种族定性为永远的外国人。美国之音就此采访了正在斯克里普斯学院就读神经科学的中国留学生雷雨晴，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这个思路就是典型的中国威胁论嘛，然后就有一点点冷战思维这种，就是他们这个一直在提这个 STEM major 就是科学技术这一块方面，就是有可能的担心是国内现在科研经费给的更足了嘛，相对而言这边的科研经费又每年都在向下削减，那么这种情况下面确实有一批 就是原本在这边的华裔或者说来自中国的这个学者现在纷纷有一种回国潮了。就是如果只是说这个的话，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但是并不涉及到一个技术上泄密的问题，因为这边真正涉及到机密的这个科研项目是不会让外籍人员参与，然后哪怕就是美国国籍的人可能也会相应有一个背景审核，这样的东西不存在泄密。另外一方面，科学科研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合作的事情，只要是不涉及机密的这种国家安全的这一种项目，其他正常的科学技术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各国合作甚至说一个无国界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以国界区分这些人应该是美国的人才，或者说他们现在有了，他们在美国经费支持下面发展出这种技术，现在回到中国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狭隘的心态。
那么此外，在费城一些华人是举行抗议集会，批评卢比奥参议员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言论。那参与者包括曾被联邦调查局关押的天普大学物理学教授西小新。不过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学者学生的警惕也不是无中生有。2015年5月，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张浩曾因从事商业间谍活动，在入境美国时被捕，后与另外五名中国公民一道被司法部起诉，其中一项指控就是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平章，
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教派牧师葛培里星期三去世，享年99岁。他经常被视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传道士。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几十年来，葛培里手持圣经向185个国家和地区的2亿多人布道。他举行被称为葛培里布道大会的大型集会，每次有成千上万人参加，还通过电视和卫星连线传送给数百万观众。在70年的布道生涯中，葛培里宣布信仰并接受耶稣是多灾多难的人类的唯一答案。从1940年代的杜鲁门总统到近年来的奥巴马总统，这位福音派牧师一直是历届美国总统的精神顾问和座上宾。葛培里经常被要求在美国重大的全国公共活动中祷告或布道，包括新总统就职大典。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推特上谈到葛培里的去世，他说葛培里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太空中心发表讲话时提到了葛培里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你们知道，今天我们的国家醒来时惊悉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人之一葛培里牧师的逝世。他的布道和他无与伦比的声音改变了千百万人的生活，并激励了我们的国家。
葛培里在除了南极洲之外的每一个大洲都宣过道，有时亲临现场，有时通过卫星连线。周游世界之后，这位典型的美国传道士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教不再是严格的西方白人宗教了。
基督教不是白人男子的宗教，不要让任何人对你说这是白人的或黑人的，基督属于全人类。
葛培里近年来一直有病在身，很少公开露面。他星期三早晨在他位于北卡罗来纳州蒙特利特的家中辞世。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穆罕默德·阿巴斯呼吁在今年年中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并争取打破中东和平进程的僵局。
阿巴斯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月度例会上表示，他构想了一项和平计划，包括各方在谈判期间不要单方面行动，以色列终止定居点活动，以及美国搁置将使馆从特拉维夫市迁往耶路撒冷的决定。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向巴勒斯坦人传递了一个信息，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努力解决巴以争端。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ready.
美国随时准备好与巴勒斯坦领导人合作，谈判代表就坐在我身后，已经准备好交谈，但我们不会追着您，主席先生，这是您的选择。
黑利还表示，巴勒斯坦人不需要批准美国将使馆从特拉维夫市迁到耶路撒冷，因为这已经是最后的决定了。阿巴斯在黑利对安理会发表讲话之前就离开了会议厅。以色列的特使抓住这个机会批评阿巴斯逃袭，说他不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
Mr. Abbas came in.
阿巴斯先生走进来，把他的要求摆在桌面上，然后就离开了。他期待你们拿出结果。这种方式是不可行的，唯一能够取得进展的方式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直接谈判。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紧张局面不断升级，让人们越发担心会爆发新的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国际社会对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的共识有可能被弱化。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赴韩国出席冬奥会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没能实现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使的会面。彭斯办公室的官员透露，朝鲜代表团希望会见美国代表团，彭斯也曾经答应与金正恩的特使见面，但平壤呢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会晤。另一方面，金正恩特使转达对韩国总统文在寅的邀请，希望文在寅到平壤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两韩的峰会如果实现，是否使华盛顿与北京失去各自的杠杆作用？我们今天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政治军事分析中心的主任理查德·怀兹博士 Dr. Richard White 来分析。怀兹博士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怀兹博士。怀兹博士，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啊到平昌去参加这个冬奥会，但是没有能够和金正恩的特使，也就是他的金正恩的妹妹没有能够会面。但是彭斯副总统在返回美国的时候，在飞机上啊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表示说，美国和他的盟友会更加坚定地致力于清除朝鲜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那么彭斯在这儿应该主要指的是以经济和外交的压力来去除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那么军事解决是否会成为美国的一个选项？
The US has
美国吧，其实啊就是对于啊，这许多年来都针对这个核导项目啊，这个朝鲜的核马项目，当然呢有很多不同的选项都被研究过。那么他们，但是呢，最终还是啊，这个得到了类似的这个结果，而每一个没有一个结果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是奏效的啊。那么当然呢，其中的一个极端吧，有些人就说了，那么我们就得接受了啊，接受这一个朝鲜的核导项目，然后呢，中国呀、俄国呀也有核武器嘛。那么他们，而且呢，他们其实啊，在跟美国针锋相对的时候也拥有核武器嘛。那么其实嘛，而这个核武器可能啊，反倒导致了一种这个稳定，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起争端、起战争，可能啊，朝鲜有类似的情况。那么当然呢，有些人也会担心呢，他可能呢就是啊，就是。这个鼓励了这个朝鲜采取比较低端的一些这个冲突，不一定是动用核武器，但是他会攻击韩国或者日本啊。他就说了，如果美国要是干预的话，那我们呢就会啊对你动用核武器。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说这样我呢会捍卫啊这个韩国，捍卫首尔，那但是有可能呢是以作为西雅图来作为代价的啊。也就是说，那么当然这么说法呢是不是完全可信的啊。那么有一些可信，但是不是完全可信，因为呢你不愿意陷入这么一个困境，如果你可以避免的话。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人说呀，我们呢是可以啊，就是啊这个先把纸人先呢拿掉他的这个核武器啊，就好像这个对待伊拉克那样。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可能好很多很多年挥军进入这个朝鲜，就好像伊拉克那样驻军就出不来了。那么当然呢，他的这个结果还是这情况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呢这个朝鲜是跟和韩国被这个俄罗斯还有这个中国接壤的，可就并不是这么一个容易的事。那么当然呢，在中居中的一个这个做法吧，当然就是制裁了，当然呢是很容易做，但是没有不奏效啊。 你可以随便的这个动用制裁，但是不奏效。那么美国和盟友是啊这个坚定的，但是问题就是啊，这个朝鲜呢也不是省油的灯，它可以拿很多东西从中国那儿，是吧？那么而外交吧，外交呢总是在试，而在这个外交当中呢，中国是重要的居中者啊，在这个朝鲜和美国之间，那么还有俄罗斯，那么所以呢，这个导弹防御体系呢也是有用的，但是不是完美的啊。那么所以呢，那么就是好像说到这个打破他的鼻子啊，打到他鼻子出血的这么一个办法呢，他当然也有风险啊。那么或者呢是啊这个刺杀金正恩等等等等都谈过，但是呢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来说去就回到原点，我们需要有一个长远的解决方法。那么譬如说呢，这个我们要改变这个政权，但是不是通过美国的干预，军事的干预，而是通过譬如说统一啊等等这个途径。那么现在呢，也就是说我们呢是可以做这样的办法，但是不用用核武器。
我们注意到，就是朝鲜实际上一直想和美国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会谈。那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啊，在不久前曾经表示说，美国呢是愿意和朝鲜进行谈判。那么美国副总统也表示愿意哎和这个金正恩的特使来见面。但是呢，现在朝鲜改变了主意，现在不和美国谈了，反而是金正恩派他的妹妹给了韩国总统文在寅递了一封信，说邀请文在寅呢到平壤去访问。两人他们的两韩，他们兄弟俩要举行一个高峰会，你觉得两韩的这样的一个高峰会有实现的可能吗？
有的。
那么但是呢，首先有一个啊这个前提，那彭斯吧昨天晚上出的这个消息啊，说到他准备要跟啊这个朝鲜的代表团见面的啊，也就是金正恩的妹妹啊。但是呢，也就是呢，但是问题就是他的一些这个言辞得罪了啊，这个朝鲜，比如说这个人权呢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种言论啊，所以呢，这个朝鲜就要啊显得更加强硬，所以呢就啊不再跟他见面了。所以，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信号，也有可能呢是金正恩找借口要退出，不跟彭斯见面。但是这样，我觉得呢，尽管是这样，还是可能会这个实现的。就是从朝鲜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呢就是挑拨离间啊，这个韩国跟美国的关系。那么所以呢，他们对这个新当任的韩国的总统示好啊，那么可能跟以前的前任的这个总统可能态度更好，可能呢要挑拨离间啊，让这个跟他朝鲜的关系呢更好等等。那么所以呢，这一些说法可能都有实现的这个可能，但是其中的一个呢，就是啊，朝鲜不会放弃核武器，这个不会变。
但是如果两韩的这个峰会，像刚才你说的一样，真的是实现了，那么这两韩的峰会是不是就，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点，是不是就软化了美国对朝鲜的压力，某种程度上使得美国失去了一个向朝鲜施加压力的一个杠杆。
Right.
对。
So what people are
人们呢，其实当然也有一些担心的。那么的确会有可能出现这样事儿。那譬如说，好像韩朝实现这个峰会了，达成协议了啊，然后吧，这个美国就说，哎，我们呢要啊这个要更多的军演，或者呢要给还这个朝鲜施更多的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呢就会啊这个软化我们对他的这个压力了，但是呢，这一届的政府啊，他呢也还是会一如既往的施加压力，而且是不会退缩的。当然也有人会说，那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啊，这个朝鲜才会软下来或者灵活下来，就是因为他们害怕啊这个特朗普的强硬啊。那么所以呢，倒过来呢就给了韩国的这个总统的一些杠杆，因为吧，你看呢啊，他们就会说了， 你这个白宫的人都是非常疯狂的，如果你不就范的话，那么他们会攻击你等等啊，跟这么个朝鲜说，可以倒过来，可能会帮助啊这个韩国、美国和日本更好的对付啊朝鲜，但是。当然很明显，还是呢希望啊，朝鲜还是希望啊能够啊这个挑拨韩国、日本和这个应该说是美国和韩国跟日本的关系。
嗯，我还看到一个分析，就是说现在两韩的关系热络起来了，甚至有可能实现这个两韩的这个高峰会。有人就认为这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招非常高的、非常妙的一步棋。他不仅让美国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杠杆作用，而且呢，也把中国给彻底的晾到一边去了，使得中国呢也失去了在和美国在其他的领域进行讨价还价的这样的一个杠杆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了。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对，很明显吧，朝鲜人呢是想做的呢，就是呢，跟啊这个韩国示好啊，我们呢解决问题了，我们达成协议了，我们呢就可以啊跟啊这个你开放这个经济的关系啊，这个然后呢去掉啊这么一个制裁，这问题就没有了啊。然后呢，但是同时呢，他们呢却会继续一如既往的发展这个核武器，这个呢不在讨价还价之内啊，那么但是同时又获得这个韩国对他的一个经济的好处，当然这是他所要的啊，就好像早前您说过的，就是上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也就是说好像是把这一个美国和中国撂一边了，如果朝韩实现这个峰会，那要把中国的这个杠杆拿掉了，但是中国呀，那么其实啊跟大家看这个朝鲜跟我们看朝鲜是一样的，觉得他非常头疼啊，那么所以他们跟平壤的关系也不见得特别好，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可以说金正恩呢、也不也可以说啊也不管这个中国那么无论那么甚至呢是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那么比如说你在进行这个核导实验的这个时候啊，那么然后呢又带来了这个日本和这个美国的这么一个这个加强这种这个力量，其实倒过来呢是会这个削弱中国的国家安全的，影响了中国国家安全的啊，所以呢它也有一些带来一些关键，但是同时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太过分啊，他们呢很明显也会也就是说那让这个韩朝先来个对话，让他们呢稍微这个缓一缓，只要确保他们呢不会走得太远，然后美国倒过来要给中国施压，让他呢这个采取更强硬的这么一个这个行动，所以对中国来说是好坏参半的一个局面啊，所以现在呢也很难说清楚。
一种说法刚才我们说的是美国和中国都失去了这个杠杆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众议院有一位议员叫谢安达议员 Adam Schiff， 在不久前在一个场合上说呢，说美国应该向中国施加最大的压力才可能在朝鲜问题上取得进展，那么他的一个原话基本上是指的说美国应该与中国进行私下的对话，然后呢向中国说明，如果你中国不发挥对朝鲜的巨大的影响力，而导致了朝鲜的局势出现了不可控制的这样的局面，或者是朝鲜采取了不可控制的一个行为，美国将对中国采取行动。你觉得这种做法是否可取？
这样
It's had some influence. I mean,
当然呢是有一些影响力，也就是这个中国由于美国的这个要求，那到目前为止采取了最强硬的一些这个制裁或者压力了。特朗普总统呢，也就说呢，就是说他呢是准备在经济上或者是贸易上呢对付中国，但是如果在韩国这个朝鲜问题呢取得一些进展呢，他也会放中国一马啊。当然是说是怎么说的，所以呢我呢真的就不知道了，你对中国还能施加多大的压力针对朝鲜也就是说我们能做什么。那么当然呢你可以在贸易上给中国施压但是跟这个俄罗斯不一样的，我们呢是可以这个要怎么制裁俄罗斯就怎么制裁俄罗斯，因为呢我们在经济上或者贸易上没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呢中国呢可以让美国的公司无法在中国这个运营等等，所以倒过来也会有损美国国内的这个利益。那么所以呢中国也可以在一系列的措施上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让中国人了解来解决这个朝鲜危机的重要性啊。那么但是应该用正面积极的这种措施，怎么呢能够鼓励他们去采取更强硬的这个措施，或者跟更多的跟美国一道，我觉得应该这么做。那么就是说呢不跟他们这个进行贸易，这个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么所以我们我觉得当然的这个可能是一个缺口啊，但是是很难，因为美国其实对中国也没有很多的杠杆，或者呢是对这个跟这个朝鲜有更多的杠杆。当然这个俄罗斯对付俄罗斯可是很容易，因为我们跟他没什么关系。
好了，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的主任理查德·怀斯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四年一度的冬季残奥会即将在韩国平昌拉开帷幕，记者带您了解纽约市的一支由残障青少年组成的雪橇冰球队。
向对观众介绍。
年一度的冬季残奥会即将在韩国平昌拉开帷幕。在残奥会的比赛中，雪橇冰球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纽约市就有一支由残障青少年组成的雪橇冰球队。
二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在曼哈顿中城布莱恩特公园的溜冰场上，一群青少年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雪橇冰球比赛。他们是美国轮椅体育联合会下属的纽约雪橇油漆冰队的球员。
我们试图展示，尽管这些青少年行动不便，无法正常行走，但他们可以摆脱轮椅，和其他人一样活跃。
雪橇油漆冰队成立于2012年，由来自纽约市区和长岛等地5岁到21岁的青少年组成。他们当中有人因伤致残，也有人因为脑瘫或神经发育缺陷等原因丧失下肢活动能力。麦克·阿布拉姆斯是最早加入球队的球员之一。
最初的时候挺难的，我那时候才5、6岁，需要有人在后面帮我推着雪橇。后来教练说我应该自己滑，我真的就学会了自己滑。
1994年，雪橇冰球成为冬季残奥会的正式项目。美国雪橇冰球队曾在温哥华和索契残奥会上蝉联冠军，这大大提升了美国人对这项运动的关注程度。纽约的雪橇油漆冰队在创建之初只有8名球员，现在已经扩大到40多名。球队分成3组，每个星期至少进行一次训练和比赛。
在冰上滑行让我感到自由，我有的时候会跌倒，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奇妙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我不停地跌倒，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格昂巴夫妇的女儿迪亚加入球队不到半年，但是他们已经看到这项运动的成效。
最开始女儿有点犹豫，现在她已经驾轻就熟，非常自信，我们很为她自豪，她太棒了。
格林伯格的儿子山姆也是球队的球员。
我现在更加独立，更愿意尝试新的事情，更愿意冒险。这项运动帮助我应对生活带来的其他挑战。
在布莱恩特公园冰场上的比赛是球队为每年2次的筹款活动举行的表演赛。纽约雪橇油漆冰队的运营费用全部来自北美职业冰球联盟、美国轮椅体育联合会以及私营企业的赞助，球员在球队打球则是全部免费。格林伯格没有透露当晚筹款的具体额度，但是他说募款早已经超过了预期。
这笔钱不仅会用于球队运营，比如购买球具、租赁冰场等等，同时也会让我们尝试其他活动。2个星期后，我会带领18名孩子前往犹他州，参加一场残障人士的滑雪活动。
格林伯格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把球队的规模扩大一倍，争取让至少100名纽约地区的残障青少年有机会接触并爱上这项运动。美国之音特林张真纽约报道。
2月是美国的全国癌症防治月，美国癌症研究中心继续致力于告知大众，改变生活方式能够显著地降低罹患最常见的多种癌症的风险。
科学家说，健康的生活有5个要素：不抽烟、控制体重、经常运动、健康饮食以及节制饮酒。英国研究人员分析搜集了数十年全球大约34万人的资料后发现，完全符合这5个要求的人，罹患最常见的肺癌、乳腺癌或大肠癌的风险比其他人低了32%。观察诸如肥胖等因素，你可能会看到不同的结果，在不同的研究中有稍微不同的结果，但是当你把它们全部加总起来一起分析，真的会帮助你通盘了解前因后果。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安妮·麦克蒂尔南医生表示，市场上高含量脂肪、糖与盐分的食品的不断增加，助长了糖尿病与肥胖的比例上升。 大多数的人知道他们应该避免吃快餐，但是因为快餐是如此容易取得，许多人难以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但是麦克蒂尔南医生说，民众不应该坐等政府或是食品业者来决定他们的饮食选择。我会建议教育自己，想想你会不会增重，有没有罹癌的高度风险，然后自己采取行动，为你和你的家人做你可以做的事情。美国的科学家在研究比以前能更早侦测出数种癌症的简易血液测试，提升阻止癌症发展下去的机会。对一些人来说，指出哪些早期迹象有癌症风险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人的时机，因为当他们更多地意识到自己有风险，而且自己能够做出改变时，他们也许真的希望去做改变。麦克蒂尔南医生说，他自己的研究显示，让过重或是肥胖的人减重，或是让不太运动的人开始运动起来，能够真正减低罹患癌症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报道。
葡萄牙语是澳门的官方语言之一，不过自从澳门回归中国之后，普通话逐渐取代了葡萄牙语，成为各级学校的教学重点。不过这种情况近日出现了转变。
澳门自1999年从葡萄牙回归中国后，学习葡语的人数一度锐减，直到近年中国与巴西、安哥拉等葡语系国家的贸易往来增加，学习葡萄牙语才再度成为风潮。很多学生认为通晓葡萄牙语有助于职业发展。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强调，澳门应珍视其独特的过去。
I was thinking very hard what should be the future。
过去我一直在思索未来的走向，不只是关于我们的学院，而是澳门这块领地。我相信它的独特性能为中国带来不同的价值。
Because its difference。
中国政府近年来致力于拓展世界影响力和寻找新的出口市场，展露了对葡语系国家的兴趣。特区政府承诺将澳门打造为学习葡萄牙语的中心。在澳门理工学院研读中葡翻译的人数，从回归之初的10人上升到现在的270多人。
葡萄牙语非常好听，这激发了我对这个语言的兴趣。另外，很多公司与葡萄牙系国家做生意，我想如果能够学会葡萄牙语，对双方之间的沟通会有很大的帮助。
薪水固然是一个因素，不过我学习葡萄牙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葡萄牙，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和习俗。我非常喜欢在葡萄牙旅游的感觉。
很多游客为澳门的历史遗产深深着迷，葡萄牙人在这里的古迹、教堂和街道留下足迹。澳门最受欢迎的甜品正是香浓的葡萄牙式蛋挞。在澳门经营知名葡式餐厅的桑托斯·品托表示，在主权移交之前，他的顾客以葡萄牙人为主，现在则多为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品托相信葡萄牙文化永远会是澳门文化的重要基石，而澳门人也珍惜这段独特的历史。
澳门的商业活动蓬勃，也越来越富裕，但我认为葡萄牙文化会长存于此。澳门居民喜欢葡萄牙文化，他们拥抱澳门的独特性，那就是融合了葡萄牙文化的中国文化。
品托表示，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自己只做正宗葡国菜的坚持，正如同葡萄牙文化已经深植于此。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今年春节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四川，走进彝族贫困群众家中，掀锅盖问冷暖，听心声。习近平说，愚昧落后贫穷是鬼，要把这些问题解决，打好脱贫攻坚战。现在距离2020年中国全面脱贫只剩下不到3年，习近平是不是急了？他能否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与此同时呢，美国外交政策最新刊登文章指出，说习近平的脱贫运动有可能使中国穷人受到最大伤害，而且这种脱贫不可持续，贫困还会卷土重来。为什么？中国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习近平为什么如此重视脱贫？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